大家多一点信心。第一处，我们来请大家读《约翰福音》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，16节读到17节，16节读到17节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。好，那请刘弟兄读吧。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这个就是主耶稣给门徒说的话。他说主耶稣要求父，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同在可以翻译成同住，圣灵就会给每一个基督徒永远同住。后面就马上就说到17节最后一句话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圣灵住在哪里？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就没有圣灵住进来了。那么圣灵住进来了，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求你，请你读这一章的26节。这一章的26节。
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，圣灵来了，就在我坐在我的里面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就在一切的事指教我们。这个一切的事就是每一件事，原文就是每一件事他都要指教，大事也要指教，小事也要指教，每一件事都要指教。所以圣灵一指教，我们就能够分辨到底这一件事是神要不要我去做的，我就能够分辨。有的时候我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圣灵不要我去做，我不听圣灵的，圣灵就会责备我。这个也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的16章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读到第8节。约翰福音16章7节到8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好了，这里就有一个责备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圣灵来了，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，圣灵还会责备我，好不好？要我自己责备自己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就是说你里面不平安了，你就会自己责备自己。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要做指教的工作。你遇见任何一个事情，你个人遇见的事情，你家里的事情也好，你工作上的事情也好，学校的事情也好，你一定要问一下圣灵怎么来指教的，圣灵怎么带领你的。如果这是出于圣灵的，出于神的，你里面就会有平安。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你就没有平安。不但有平安，还有喜乐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的平安，我们里面的喜乐都是从神来的。那么我们来读一读那个平安，就是约翰福音14:27。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好，这里是说主耶稣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做任何事情有没有圣灵的责备？如果圣灵责备你了，那你里头一定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你就不要做，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平安一定是从主耶稣来的。第二个就是喜乐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5:11。约翰福音15:11。
这些事已经对你们说了，且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有喜乐。我们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的喜乐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是从主耶稣来的。因此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，我们可以读读腓立比书。我们先读第三章的第一节。
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并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喜乐，我们应该有喜乐。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:16。
要常常喜乐。
好了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会不会常常喜乐？时时刻刻你都在喜乐，早上起来就喜乐，好不好？遇见每件事情你都喜乐，晚上睡觉也喜乐，别人骂你你也喜乐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，如果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那就一定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，所以保罗就勉励腓立比的人要喜乐，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我们就是遇见一个困难的事情，你回到主里面，你也有喜乐，因为你就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好不好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万事互相效力。同时还有一处圣经，请你读读哥林多前书2章。第9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
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遇见的一切事情你都会相信什么？神会给你预备的，好不好？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，神就给你预备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，你就相信这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怎么来衡量我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啊？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。21节，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说了，什么叫做爱主的人？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，这个就是爱主的。爱主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绝对相信，如果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，你就是爱主的。你爱主，一定父就爱你，主也要爱你，并且要向你显现。显现什么？就要你遇见了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就到你的身上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这里说到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要指教我。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，你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不听圣灵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第8章。26节读到27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
这里我们看见圣灵还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为我们祷告。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你知不知道圣灵也为我们祷告？这里是说到软弱，为我们的软弱祷告。软弱是什么？软弱就是你不听主的话，有了主的命令你不遵守，你就软弱。你的肉体出来了，所以肉体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肉体相争。你体贴你的肉体，你就软弱。你不肯背十字架，不肯舍己，就是你的软弱。在你软弱的时候怎么办？圣灵就为你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你不知道的，圣灵就为你祷告。那个说不出的叹息，说不出这三个字，在希腊文是说没有说话的声音，也就是没有声音的频率的那种声音，你耳朵听不见的，但是你里头清楚，你里头清楚，圣灵在为你祷告。圣灵是按什么来祷告？照着父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，照着父的旨意为我们祷告，就是圣灵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，第一个是住在我的里面，第二个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，并且要我想起主耶稣说的一切话，这是圣灵在里面的指教。圣灵会将平安和喜乐给我，如果不听的话，圣灵还要责备我。因此 不只是圣灵要责备我，圣灵还会为我的软弱祷告，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除了圣灵有这些工作以外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还有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那就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啊，十七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单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十七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这里就是圣灵，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圣灵不但指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圣灵还要光照我们。十八节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里就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就是圣灵。今天圣灵一定要在教会里做一个工作，就是智慧和启示。智慧和启示，这是在新约时代或者恩典时代圣灵的工作，在旧约的时代圣灵没有做这样的工作，这是新约。因为是新约有这样的工作，那么就有许多的事情就向我们打开了。那就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二节，九节到十二节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说神，这里是说到神的事情，就是神深奥的事，那就是奥秘啊。神的奥秘在旧约人不知道的，新约人知道。为什么新约人能够知道？圣灵来启示。所以旧约有一处圣经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来读生命记 29章，生命记29章29节，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29章29节，啊，就是这一节。
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旧约隐秘的事是没有打开的，好不好？旧的人不知道的，只叫做这次又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。这节圣经在预定论里面就被引用了，你知道有一个叫预定论，就是16世纪有一个人叫加尔文，他就说神拯救人，今天神拯救了刘全良，神就没有拯救我，为什么？神愿意这样做，这叫隐秘的事。旧约叫做隐秘的事，到新约还有没有隐秘啊？没有了。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2章什么呀？神借着圣灵把这个隐秘的事已经打开了，现在我们绝对不能说神只救，神想拯救哪些人就拯救哪些人，哪些人神就不拯救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今天神的拯救已经打开了，这是保罗能够知道神这个隐秘事的第一个，打开这个隐秘事的第一位就是主耶稣，他把圣灵带来了。而第二位就是他的门徒，好不好？圣灵就住在里面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旧约的东西话再引出来了，那是错误的。保罗就知道许多的奥秘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，请你来读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好了，这就是一个奥秘，这是神的奥秘。谁知道以色列人全家还要得救啊？以色列人到现在只守摩西律法，根本不相信耶稣，他会全家得救吗？保罗说这个叫做奥秘，神的奥秘。保罗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保罗能够知道这个奥秘？因为神借着圣灵把这个奥秘告诉他了。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以弗所书。我们来读第3章第9节，要读到第11节，好不好？9节到11节。
又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
你看见这里又有个奥秘，看到没有？保罗也知道了，这个奥秘在旧约没有人知道的，好不好？那是隐秘的。新约知道了，这个奥秘就是要借着教会。万事以前哦，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哦，神就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。千万不能说这是奥秘，神不知道，神为什么就拣选了我们，拣选了哪一些人。但是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今天新约里面借着圣灵这些都启示出来， 一个一个的奥秘都启示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是要在地上得着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这两个字如果按照原文圣经希腊文来，它就是两个希腊字，一个叫做呼召，一个叫做出来。英文就是用 call out， 就是在地上呼召一批人出来。这一批人是不是被召啊，弟兄姊妹？当然是被召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被召啊？都是被召。那么神就从被召里头就选出了一批人，那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我们这些人是被召，那么教会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。26节到27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到27节。
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
今天主要得着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，必须是圣洁的。这里就讲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教会我们讲了，不是一个房子，不是一个建筑，也不是一个系统，也不是一个组织，就是一批人。这一批人都是被召，那么这些人能够成为荣耀教会吗？请问被召我们每个人里头还有旧人啊，有没有旧人啊？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，要穿上什么新人。今天就是教会要走的路，就是天天要脱去你的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有的教会，有的基督徒是不愿意脱去旧人的，天天在旧人里面。旧人是什么？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讲，中在教会里面有嫉妒，有纷争。有没有啊？有啊。这些就叫旧人，这些要脱去啊。现在在很多教会里面，牧师跟牧师相争哦，牧师嫉妒牧师哦，好吧啊，好。那么这个还叫教会吗？那叫就旧人吗？你没有脱去旧人，你没有穿上新人，就不是主耶稣要得到的这个教会。这个教会是荣耀的教会，是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玷污就是外面沾染的，就叫玷污。皱纹是里面长出来的，我里面还可以长出，里面是什么？旧人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要得到的一个教会，是没有外面沾染，也没有里面的旧人的东西，没有的。今天我们要走的这条路，那就是要跟随主耶稣，天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，把我们的旧人除掉。所以有一天主耶稣来了，能够和他一起进入荣耀里去的弟兄姊妹，请你原谅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进去了。马太福音25章那里有10个童女，只有5个进去的，看到没有啊？那你说大概50%？那个五这个字不是代表50%，五这个字是负责任的数字，就是你有没有预备油？灯你是有了，你没有油，到那个时候油就是代表圣灵， 你没有顺服圣灵，你就不能够进去。主耶稣就把门关了，关了你就在外面叩门，主啊给我开门。主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。那个不认识在原文不是不认识，原文是我不看你。主耶稣，我眼睛看都不看你，你怎么平常不听我的话？好吧，有的我的命令你怎么不遵守啊？那就说你不是一个爱主的吗？好，弟兄姊妹，因此今天我们走的道路，那就只能走腓拉铁腓的道路。腓拉铁腓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我们一定是把主的话拿出来。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，那就是主耶稣讲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就要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谢谢。所以圣灵今天要做一个工作，不只是指教我们，不只为我们祷告，还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奥秘，就会向我们打开，好不好？不像旧约，神的奥秘在旧约是关起来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新约没有了，新约神的奥秘就打开了。啊，所以保罗就写得很清楚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。我想我今天，想借助这个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就是关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除了在一切事情指教我们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奥秘。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借助圣灵能够明白神的奥秘，就是神的真理，好不好？神的真理我们要明白，要清楚了，好了，这样我们的路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要不然路就错了。好，好吧，感谢主，我就交通至这里。如果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那现在可以提出来，好不好？
小
蜜蜂，
那个我们这个读到这个说，圣灵参透万事，
对
吧？那我们也有圣灵，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参透万事。那这是因为我们不够属灵呢，还是因为神觉得我们有些事情没有必要知道？
那么今天这个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不但是圣灵渗透万事，后面保罗马上就讲，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灵就是神的灵，对不对？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一定会渗透万事。什么叫渗透万事？就是把神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打开，向我们打开。那么神的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打开，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圣经我读不懂啊，我不明白啊。好了，圣经你读不懂，这就需要亮光和启示了。你外面的眼睛看不懂，因为我们用读圣经是不是用外面的眼睛？请你千万不要忘记，你不但要用外面的眼睛，你还要用里面的眼睛。所以主耶稣有一句话，就是里面的眼睛不能黑暗。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。对不起，第六章22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22到23。
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
好了，那就是说圣灵的工作 不只是在我外面的眼睛，我读圣经用外面的眼睛读，我就一定是每一个字都把它读清楚了，但是里面属灵的意义我并不清楚，这个需要里面的眼睛了。现在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里面的眼睛是闭上的，好不好？外面的眼睛是睁开的。所以主耶稣记得跟门徒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你们要警醒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警醒？警醒就是里面的眼睛不能闭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，里面的眼睛不能闭上。什么叫做里面的眼睛不能闭上？我们和人的交往，或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都是外面的眼睛看见他，就是魂里面看见，但是灵里面看不见。所以人家骂你一句，你是耳朵听见眼睛看见，你非常生气，但是你里面的眼睛没有看见哦。你里面的眼睛看见了，你就想可能他骂我是对我有好处的，好不好？可能他骂我就是十字架，是神要我背的。这一个也可能他这句话是来对付我的肉体，这是里面的看见。常常我们都落到外面的看见，没有里面的看见。因为没有里面的看见，我里面就黑暗的，没有警醒的，常常都是外面出问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。刚刚我们读圣经那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主耶稣是为教会做万有的头，就是万有都在主的管理下。我们的家庭是在主的管理下，儿女是在主的管理下，主有权柄管理他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的眼睛一定看主，而不是看儿子，而不是看女儿，妻子也不是只看丈夫，丈夫也只不是只看妻子，一定要看得主。看得主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只和里面的眼睛不能闭上，一定警醒，要去问主，每一件事就问主。你当你一问主的时候，你里面的眼睛一开启就对了。我们常常是外面的眼睛，都用外面的眼睛，不用里面的眼睛，所以我里头的眼睛看不见。
那个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他这里讲到这个腓拉铁非教会说叫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要将我神的名，我神城的名，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。就是说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得胜的基督徒啊，他到了天国里，他肯定还是一个生命体，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荣耀的身体是什么样的，它应该是一个活的生命体。那讲这个到神殿里去做柱子的话，那它应该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是吧？
它这个还不是比喻。这里是说腓拉铁非教会，它里头也有得胜者。什么叫做得胜者？它是前面有一句话，那就是说腓拉铁非教会的得胜者，那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冠冕，所以叫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腓拉铁非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持守，就失去了冠冕了，好不好？他就不是得胜的。腓拉铁非整个教会是没有受到责备的，但是主提出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持守了，下面这个赏赐那就有了， 在神国里面，你就做柱子了，好不好？
做柱子是个什么状态？
柱子，那我们知道神的柱子就是神的殿，是要柱子撑起来的吧？教会需要有柱子，这个柱子实际上，那个柱子是什么呢？不是真正用一个柱子，好不好？就是靠着，神的话，神的话作为一个力量，来充满了教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。
不是说经常会发现，比如开始信主了以后，实际上并不能得到平安喜乐，就是内心的征战会很多。那刚才又说，如果我们是做基督徒的，要活在神当中来，神当中里面，要住在里面，就应该每天都会有平安喜乐。但问题是，实际上一天到晚都在征战的，那我怎样才能够不征战平安喜乐？
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我们是要有平安和喜乐，都是从主来的。就是说，你什么时候你是顺服主的，你就有平安喜乐；你不顺服主，你就一定没有平安喜乐。那么，你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和十七节，十六节和十七节。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与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，使你们不能所做愿意做的。
好，十七节的那个情欲。原文是肉体，所以十七节应该读成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有肉体吧，也有圣灵吧。如果你体贴肉体，你不听圣灵的，你里面就没有平安和喜乐。如果你听了圣灵的，你就有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这一章圣经的二十二节。这一章圣经的二十二节，啊，那就请你读一读这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好了。和平喜乐是什么的？谁结的果子啊？
圣灵，
就是圣灵结的果子嘛，好不好？
那比如说，有人在家里面就是吵架嘛，对吧？那比如说，男的跟女的吵架，然后女的就不生气，她觉得，哎呀，就是我要平安喜乐，你再骂死我了，我就觉得我不生气。
好，那么我就跟你说，在家里丈夫和妻子两个吵架的时候，只要你在吵架，没有一个人有喜乐平安，对不对？都是肉体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说我一句，我说你一句，这都叫肉体。那你怎么没有肉体呢？那你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去。好了，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见证，原来最近他们没有来聚会了，就是两夫妻嘛，好不好？70多岁，从台湾来的，一直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他们两个常常就是在乡镇吵吵，那么有一次他们两个吵得很厉害的时候，在家里吵架，妻子忽然不说话了，就把房门进到房门去，把房门关起来了。这个丈夫就想，今天我们家还没吵完，你怎么就把房门关起来不吵了？就拿耳朵到房门口去听。这个妻子在里面就向主说了：“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！你不救我，我要发大脾气了，好不好？”那就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去哦，好不好？ 好了，丈夫听了他说话以后，丈夫怎么就马上丈夫就觉得说，主啊，我也错了，我刚刚那句话说得太重了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拐到房门里头去，他是求主了，丈夫也求主了，求主赦免，好不好？这一个两个人才会有平安，因为都回到主的面前去。
那不存在那种自欺欺人的状态，对吧？如果真的是基督徒的话，他就是说，哎，我就这样，主也没有责备我，然后主不责备你，当然你就平安了。就是说，不一定是真的很基督徒的
这样子。这一个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是回到主里面去。因为平安喜乐是主给的，你不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永远你在肉体里面一定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那个装不了假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你的思想总是在那里想，刚刚你那句话说了我还没有说，我还没有跟你两个说清楚，总是等等等等，你出来我再跟你两个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人的办法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随时，主啊，他又骂了我了，怎么办？主，我回到你的面前去，求你给我亮光启示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吧？好。